热烈祝贺孙主编说军事栏目顺利开播。
大家好，我是严维文。
小伟，感谢你宣传我们国防建设，宣传我们人民解放军，我支持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 FM 104.9 江苏故事广播每天上午10:30播出的孙主编说军事节目。我是扬子晚报军事专刊环球博览的主编孙小伟。今天我给大家讲述的军事故事是，美国究竟是如何做到兵不血刃打赢对苏冷战的故事。美国海军的 CVN-74 约翰·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曾经闯入过南海，加剧了南海紧张的局势。斯坦尼斯号航母开工建造于1991年，是卡斯伯·温伯格在1981年到1987年担任国防部长期间立项建造的四艘尼米兹级大型核动力航母之一。当时美国在同一财年的军费预算中立项上马了两艘大型航母，是二战结束以后绝无仅有的事情。这是温伯格时代美国在军备竞赛中达到顶峰的一个缩影。温伯格是美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国防部长之一，他的履历属于典型的从中产阶级家庭上升到政坛顶层的白人精英模式。温伯格从小家道小康，重视教育。1938年和1941年，他先后拿到了哈佛大学的文学和法学学位。当时的世界战云密布，温伯格认定战争已无可避免。出于宗教信仰和道义的感召，他渴望与法西斯战斗。他先是志愿报名参加了加拿大皇家空军，但因视力不合格未能如愿。后来美国卷入战火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温伯格志愿加入了美国陆军，并选择了最艰苦最危险的步兵。二战结束时，他已是个上尉军官了。战争不但将温伯格锤炼成熟，而且使他找到了自己一生的伴侣——陆军护士珍妮，在战争结束时成了温伯格夫人。战后，温伯格选择了法律职业，先后担任过法院的法庭书记员和律师，并成为律师所的合伙人，还干过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和旧金山一家杂志社的书评人。在加州期间，温伯格结识了正在参加竞选的罗纳德·里根，因为政治观点相近，二人成了密友。温伯格逐渐成为里根的主要助手之一。1967年，温伯格被任命为里根任州长的加州政府内部一个经济委员会的主席，从此迈入了政界，先后在加州州政府和尼克松、福特的内阁任职，干过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副局长，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部长。在此期间，温伯格因为大力削减政府的预算，尤其是教育、卫生和福利的开支，赢得了大刀卡普的绰号。1980年的大选中，里根赢得了大选之后，宣布将由温伯格担任国防部长，一度激起了朝野的一片反对之声。《华盛顿邮报》发表了题为《为什么是温伯格》的社论，质疑因为削减政府开支而出名的大刀卡普不了解国防事务，如何能完成里根在大选中承诺的重建国防呢？越战以后，美国深陷了越战的后遗症，经济不景气，军费紧缺， 军队的声名狼藉，一片混乱。卡特的四年任期中，恢复经济乏术，而且在美苏争霸中处处退让，不但美国的保守派严重不满，甚至当时美国的新朋友中国都严重不满。老布什在70年代中期任美国驻北京代办处主任期间，回忆有一次会见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邓小平严厉地指责了美国削减军备，在美苏对峙中妥协退让，轻信苏联缓和的幌子，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老布什说，我面前的中国领导人的说话口气听起来就像是1964年的右翼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从1965年到1975年，美国的军费支出从每年的470亿美元上升到了740亿美元。但70年代的严重通货膨胀让美国的国防支出的实际购买力却下降了1/3，更换每一辆坦克、每一艘舰艇、每一架飞机实际的价格都是原来的2倍，而70年代以后研发成功的第三代武器系统单价却急剧的上升。因此账面上军费预算虽然是增长了，实际是大大的缩水的。越战之后，美军常规部队也数量锐减，从1968年的330万减少到了1975年的210万。截止到1974年，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飞行中队比十年前减少了46%，舰艇减少了47%，师级单位减少了16%。70年代的美军是一片的混乱，士气低落，待遇不高，军队在社会的地位低下且形象不佳，军人职业缺乏吸引力，很多经验丰富的军官和军士感到灰心失望，而选择了提前退役。军队没钱提高待遇，无法完成募兵的目标，缺员严重，满员率不到70%。招募来的新兵质量很差，有40%的学历还达不到高中毕业的程度，军官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除非万不得已，不能开除任何一个不合格的兵。很多问题士兵就被留了下来，加剧了军队里的酗酒、吸毒、种族对立和军人犯罪的现象，这更加恶化了服役环境和官兵的关系，使更多优秀的军人离开了军队。卡特时代在研制必不可少的现代化武器方面虽然有一些功劳，但连年削减的军费预算使美军现役的部队和国民警卫队都出现了巨大的混乱。因为没钱，美军购买武器装备大幅减少，飞行训练的小时数在下降，军舰的出海次数在减少，训练弹药的用量在下降，这导致了部队的训练量也在下降，美军几乎跌落到了谷底。然而70年代后期一系列国际事件严重激化了一度缓和的冷战局势，越南入侵柬埔寨，苏联入侵安哥拉、非洲之角和阿富汗，以及伊朗人质事件等等接踵而至。在1980年的大选中，里根政府是靠竞选中大力抨击卡特的内外政策而上台的。里根说， 十年来，我们疏忽、软弱和忧郁不决。现在，美国外交的任务就是重整军备，在政治上要发动攻势。里根和温伯格这些政治保守派们相信，苏联由于国内经济的日益恶化，社会日趋动荡，在军事和战略上的优势是暂时的和脆弱的，只要美国调整过去对苏联幼稚的战略，就能够扭转不利的局面。温伯格根据里根的基本战略构想制定的国防政策的设想是做好备战，与苏联及其盟友打一场核战争或常规战争。这一目标的实现要求投入巨额的军费，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虽然里根在大选中指责卡特政府忽视了国防，但卡特在最后一个财年已经开始加强国防，把国防预算增加了 5% 以上。但温伯格来到五角大楼以后，还是认为这一点增长远远不够。部长办公室传出话来，问各军种的首脑还需要增加多少军费。经过了十年的军费紧缺之后，对美军来说，这简直就是二月份又过上了圣诞节。温伯格上台仪式就把继承自上一届政府的国防预算增加了 20% 以上，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很痛快地就批准了追加拨款。在当初批评温伯格的人看来，一度令人畏惧的大刀卡普已经变成了一把大勺子了。在温伯格时代，军费支出实现了美国和平时期史无前例的增长。温伯格追加了预算以后，第一个财年的国防预算略高于 GDP 的 5%。但军方认为，如果真要想实现里根在竞选中承诺的重整军备的目标，那么军费预算就应占到 GDP 的 6% 到 7%。这是当美军最乐观的预期军费支出的极限了。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温伯格随后真的将军方最乐观的预期变为了现实。温伯格计划从1982财年开始，在制定军费预算案时，将通货膨胀的净增额、经济复苏附加项和其他增补也包括进来。未来五年军费的预算将实现每年 7% 的连续实际增长。后来的五年中，美国的军费支出实际达到了每年平均增长 7.8%， 约占 GDP 的 6.6%。 这是20世纪和平时期美国持续时间最长、增幅最大的军费增长期。1986年和1987年是扩军的巅峰时期，此后国防开支开始逐渐的减少，最终里根的八年中军费支出大约花掉了2.4万亿美元。按照1990年美元的价格计算，在温伯格时代平均每年军费支出接近了2900亿美元，70年代平均每年才2100亿美元，60年代包含越战的军费在内每年为2400亿美元，50年代含朝鲜战争的军费每年是1950亿美元，而40年代含二战的费用才2400亿美元。可见当时美国在军备竞赛中花的钱有多么的疯狂。 美国联邦行政预算管理局主管戴维·斯皮科曼曾说，温伯格提出的高达 7% 增幅的军费规划绝对超出了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因为里根拒绝大幅增税，支出猛增，而政府财政的收入不涨，这将导致难以填补的预算赤字。这一计划遭到了政府内财政保守主义者的激烈反对，但温伯格争取到了大老板的支持，里根拍板支持温伯格的计划，决定冒巨额财政赤字的风险。据温伯格的回忆，里根曾对他说，如果要在平衡预算和增加军费开支，以恢复和保持美国军事实力之间做个选择，他将始终选择后者。在里根和温伯格这些坚定的冷战斗士看来，苏联只相当于美国经济总量30%的经济基础，完全不配与美国平起平坐，玩军事竞赛的游戏。如果苏联尝试要追上美国，只会拖垮他们自己。这就给结束冷战提供了一种很现实的可能，美国仅仅依靠在国防上的大笔投入花钱养兵，就能兵不血刃地拖垮苏联。比起打世界大战来，这将是一笔非常划算的投资了。因此，任何给苏联军备竞赛出难题的事情都值得花钱。温伯格除了扩充军队的员额，大幅提高军人的福利待遇，以吸引更多的人当兵之外，首先将对战略武器项目的投资摆到了国防预算的优先位置。美国对战略武器的第一个支出高峰是60年代，第一代的战略武器多数是那个时候制造的。60年代每年支出大约300亿美元，但70年代到80年代初，战略武器的支出每年减少了一半以上。温伯格将年度的费用迅速恢复到了60年代的水平，将战略力量在军费开支中占比不到7%，提升到了1985财年最高9.5%的顶点。他计划部署100枚可带10枚分导弹头的新式 MX 洲际导弹。最终实际部署了50枚之后，苏联就解体了。全面更新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这是战略力量的神经中枢。电影《终结者3》中表现的就是70年代老式核战争的指挥控制系统。温伯格对美军的 MX 洲际导弹进行了彻底的现代化改进和加固，实现了计算机化和网络化，在遭到苏联突然的袭击之后，不至于完全失去反击的能力。战略轰炸机部队的老式 B-52 机队进行了全面的现代化升级改造。同时，在 B-52 服役了25年以后，美国战略空军在温伯格时代第一次装备了2个新型号的轰炸机，那就是 B-1 和 B-2 隐形轰炸机。
热烈祝贺孙主编说军事栏目顺利开播。
大家好，我是闫维文。
小伟，感谢你宣传我们国防建设，宣传我们人民解放军，我支持你。
好，今天的孙主编说军事就说到这里，我是孙小伟，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将给大家继续讲述刚才的军事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再见。